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主。
我们这一学期主日信息一直是以马太福音第五章为主。
我们今个学期的信息一直都是以马太福音第五章为主。
头几个月是一句一句的细细看第一节到十二节，就是所谓的八福。
头几个月我们所讲的就是很细地看到第五章的一至十二节，就是所谓的八福。
耶稣先用这几句话来宣告什么样的人生是真正有福的。
耶稣是用这几句话来跟我们宣告什么样的人生是最幸福的，
然后才比较具体的来谈天国子民应该要有的生活表现，
然后再比较具体地说天国的子民他们的生活表现。
所以讲完八福之后，耶稣在十三节到十六节用你们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两个比方来点名天国子民在世上的角色以及应该发挥的功能。
讲完八福之后，耶稣基督在十三至十六节那里就用你们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来用这两个比喻来讲明天国子民在 世界上的角色和应该发挥的功能。
之后第五章剩余的十七到四十八节是一个大段，
之后第五章剩下来的十七至四十八节是一个大段，
重点是在清楚解释天国子民的义和一般世人的义有何不同。
主要的重点是很清楚地点明天国子民的义和一般人的义有什么不同。
上个主日我们已经看到在 这一大段当中，耶稣先在十七到二十节讲了三个基本的要点。
上个主日我们已经看到在一大段里面，耶稣基督他先在十七至二十节那里讲的三个基本的要点。
第一，在十七到十八节，耶稣说他来并不是要废掉神在旧约时代透过先知所教导的律法，而是要成全。
第一，耶稣基督在十七至十八节那里讲他来到并不是要废掉神在旧约时代中透过先知所教导的律法，而是要成全。
第二，在十九节耶稣说，所以天国的子民不只是自己应该要遵循这些律法，也应该要教导别人遵循这些律法。
第二，耶稣在十九节那里讲，所以天国的子民不单止自己应该遵循神这样的律法，而且教导其他人要遵循神的律法。
第三，在二十节耶稣说，如果一个人的义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就断不能进天国。
第三，耶稣在二十节那里讲，如果一个人的义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就断不能进天国。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段话的意思，耶稣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开始举了六个生活上的例子。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这些意思，所以主耶稣在二十一节那里举了六个生活的例子。
这六段话有长有短，但是都用类似的话做开始。
这话有长有短，但都是用类似的话开始。
所以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
好像在二十一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二十一节只是我告诉你们。
二十七节开始的那段又是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有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二十八节只是我告诉你们。
三十一节开始的一段又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三十一节一开始又有话说，又只是我告诉你们。
同样的模式又再出现了三次，总共六次。
同样的模式也都是之后出了三次，所以总共有六次。
上个主日从十七节到二十节以及二十一节到三十节的头两个生活例子里面，我们多明白了一点点的事情。
在上个主日从十七至二十节以及二十一至三十节的头那两个例子，我们已经明白了一些。
我们多明白了一点，为什么耶稣说如果一个人的义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
我明白了一些耶稣所说的，如果一个人的义 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他们断不能进天国。
在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总是表现出他们是最热心遵守律法的样子。
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是表现出最热心地去遵守这些法律的。
但是他们光做到不可没有杀人，没有犯奸淫这些具体的行为，他们就自以为意。
他们只是做到没有杀人，没有犯奸淫这样的行为，就自己认为很有意了。
他们完全忽视了神给人律法的目的是要人内心清洁，表里一致。
但他们忽视了神给人的律法的目的是要人内心有清洁和表里一致。
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把他们后来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之后将他们变成什么人呢？
耶稣用过好几个很生动的比喻来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
耶稣用过几个很生动的比喻来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
说他们光洗净杯盘的外面，
所以他们只是洗净杯盘的外面，
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放荡。
但入面只是装满了勒索和放荡。
又说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
又说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
外面好看，
外面好看，
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入面只是装着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好，今天我们要看第三和第四个生活实例。
今天我们看第三和第四的生活实例，
来进一步了解什么叫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进一步这样了解什么叫做胜过法利赛人的和文士的义。
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的生活实例是休妻，也就是离婚。
三十一至三十二节的生活实例就是休妻，也就是离婚。
这里面牵涉一点时代背景，
这个是牵涉到时代的背景。
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对于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可以离婚有保守和自由两派的看法。
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对什么叫做离婚是有保守和自由的两派看法。
在旧约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摩西这样吩咐以色列百姓。
在旧约生命记，摩西在24节第一章那里吩咐那些百姓这样说。
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
人若娶妻之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的手上，打发他离开夫家。
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呢？
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呢？
所以犹太人对这一点就有很多的争论。
犹太人这一点就有很多的争论。
那比较保守的这个沙买学派这 Shammai School 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只有一项，就是淫乱。
保守派这个叫沙买学派呢，他们认为不合理的事只有一样，就是淫乱。
那比较自由的这个希列学派 Hillel 他把范围放得很广。
但比较自由的那派叫做希列学派，他们就将范围放得很广，
广到后来变成各式各样的理由，只要有理由就可以。
讲到他所有有理由就得了。
比如说太太家事做不好，把饭烧焦了，可以休妻。
比如讲太太煮笼饭做得不好，就可以休妻。
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有一段比较详细记载了法利赛人和耶稣中间的一段对话。
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那里有很详细地记载了耶稣跟一个法利赛人的一段对话。
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他们来这样问耶稣并不是虚心求教，
他们问耶稣不是因为他们开心求教，
而是故意用这个争议性很高的话题来逼耶稣表达看法，
也用一个争议性很高的话题来逼耶稣来回答。
他们想无论耶稣怎么答都会得罪其中一边的人，然后遭受攻击。
他们想不理耶稣怎样答都 会得罪其中一些人，所以受到攻击。
表面上耶稣的回答是跟沙买学派一致的，
表面上耶稣的回答是跟撒买学派一致的，
因为耶稣说只有在对方犯了淫乱的情形之下才能离婚，
因为耶稣说只有对方犯了淫乱的情形之下才可以离婚，
但是耶稣却指出了一个基本原则是两派的人都忽略，
但是耶稣指出了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两派都分裂了的。
在离婚的事上，神颁布律法的目的从来不是让人在那里分析研究，哎呀，不合理的事指的是什么？
在离婚的事上，神所颁发的这些律法，他的目的不是想人家研究什么叫做合理不合理，
不是让人在那里讨论非常关心，哎，哪些事情可以构成离婚的条件，
也都不是要人家去讨论分析什么可以构成离婚的这个原因。
细细去读旧约的律法，
我细心去读旧约的律法，
会发现神的本意很清楚，目的是不希望人离婚，
我们会发现神的本意是很清楚，是不希望人离婚，
不允许人随随便便离婚，
不允许人随便离婚，
尤其是早期在近东地区男女的待遇非常的不平等，
尤其是早期的近东的地区，男女的所受的待遇是很不平衡，
在那个现实的社会环境当中，神透过律法给妇女这个弱势团体前所未有的保障，
很具体的生活环境之中，他透过这个给妇女的这些弱势团体所有的保障。
所以耶稣回到神创造亚当夏娃之时设立婚姻的本意，
所以耶稣就回到神所设立亚当夏娃他们那时候的婚姻的本意，
强调神的本意是让一男一女成为一体之后就永不分开，
他所强调的就是神的本意，就是让一男一女成为一体之后就永远分开，
所以婚姻的圣洁在于婚姻有两大个性，
所以婚姻的圣洁在婚姻里面有两大的特性，
第一是单一配偶，
第一是单一配偶，
只有这两人成为一体，
只有这两人是成为一体，
第二是永恒性，
第二是永恒性，
永不可分开，
永远不可以分开，
所以两个已经结为夫妻的人后来离婚另外嫁娶，就是破坏了神设立圣洁婚姻的本意，
所以如果两个人成为夫妻之后，他们后来离了婚又另外嫁娶，他就破坏了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的本意，
这样子的做法就等同于淫乱，
这样的做法就跟淫乱一样，
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法利赛人还要继续与耶稣争辩。
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法利赛人仲继续同耶稣争论。
我说这样，那摩西为什么吩咐啊，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
啊，咁样摩西点解要吩咐，如果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妻呢？
耶稣说，那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神对婚姻的本意并不是这样。
啊，耶稣回答说，讲。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眼，所以给你们允许你们休妻，但是神对婚姻的本意不是这样，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意思是这样的，
所以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耶稣的心意是这样，
如果在离婚的事情上你所讲的意啊，只是有没有给休书，有没有符合条件，有没有办妥各样必要的手续，那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
思。如果在离婚的事上，如果你所说的就是有没有给休书，有没有符合条件，或者是有没有办妥所有的手续，这些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思。
这种的意只是表面上遵守律法的规条，
这样的意只是在表面上遵行了法律的规条，
完全忽略了神的本意是要人维持婚姻的圣洁，
是完全是忽略了神的本意是要人维持婚姻的圣洁。
二十 几年前有一期基督时的杂志的讨论主题就是离婚和再婚的问题，
在二十几年前有一个基督使者的杂志，他们的主题就是讨论离婚和再婚的问题，
这个讨论有必要，
这个讨论是很有必要，
因为当时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已经必须处理越来越多离婚和再婚的个案，
因为当时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已经越来越多这样要处理离婚和再婚的个案。
离了婚的人来到教会可不可以成为会员，可不可以担任同工执事长老？
离了婚的人来了我们教会可不可以成为会员或者同工或者执事和长老呢？
他们要再婚可不可以在教会举行婚礼？
他们再婚的时候可不可以在教会举行婚礼？
那已经来到教会聚会的人要离婚什么样的情形可以？
已经离婚的人来到教会聚会怎样是情形是可以呢？
什么样的情形他们执意要离婚，就是心硬犯罪，必须要停止会员的资格，也不能领圣餐。
什么情形的情况下他们离婚 的心硬犯罪要停止他们会员的资格，同埋唔俾佢哋领圣餐啦。
这些个案包括很多不同的种类，必须分类处理。
呢咁嘅个案都包括好多唔同嘅种类，都要分类咁处理。
但是光处理一个个案，就会消耗那间教会的牧师和同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啊，净系处理咁样嘅一个个案，就会花好多同工同埋牧师嘅时间同埋精力。
二十几年前，我还不是传道人。
二十几年前我仲唔系一个传道人，
只不过是洛杉矶一间华人教会里面一个在职青年团契的负责同工。
我只系一个洛杉矶嘅一个华人教会入边负责一个年轻人全契嘅同工。
我在团契里就已经不得不处理好几个离婚和再婚的个案。
我全契入边就唔得唔处理好几个离婚嘅事件。
更令人感叹的是，在过去二十多年当中，我看到很多婚姻的破裂。
更加令人感叹的就是在过去二十几年当中，我看到很多的婚姻是破裂，
看到很多夫妻觉得婚姻太痛苦而选择离婚，
看到很多夫妻觉得婚姻是很痛苦而选择离婚，
又看到他们在吵着要离婚的过程当中带给彼此更多更大的伤害。
你都看到他们在吵着要离婚的过程当中给他们彼此带来更多更大的痛苦。
还有一个人曾经告诉我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
还有一个人曾经说过给我听一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他说他在签离婚协议书之前以为是解决一个大问题，结束痛苦。
他以为他在签离婚合约的之前以为解决一个大问题，是结束痛苦。
没想到才签了字就突然有一个原先没有经历的痛，
但是想不到他刚刚签了就有一个原先没有估到的一个痛苦。
他说那个痛就好像最亲近的亲人死了一样。
那种痛就好像他经历到最亲的亲人死了一样。
他跟我讲这些话是在他离婚的那一天。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他离婚的那天。
而他讲的痛持续了好多年都没有消失。
咁佢所讲嘅痛就系持续咗好多好多年都冇消失。
那还不只是失去亲人的忧伤，
唔单止系失去亲人嘅忧伤，
还有一个极大的痛苦是感到原来完整的自我破碎了。
所以个痛苦系佢感觉到原来完完整整嘅自己一个人破碎咗。
那几乎成了他这一生永远无法除掉的阴影，
成为他一生入边永远都不可以除掉的阴影。
不只是他，
不单止是他，
在我所认识许许多多 离过婚的人，绝大多数至今依然背负着一个阴影。
在我认识很多已经离婚的人入边，他们到现在还是背着一个这样的离婚的阴影。
因为看过这么多离婚的实例，
因为看过这么多离婚的实例，
今天任何人来跟我讲他考虑离婚，
如果任何人今天来跟我讲他要想着离婚，
或者有些大学生来告诉我说他们的爸妈现在在考虑离婚，
或者有些大学生说他的父母现在在考虑离婚，
我一定努力帮助这些夫妻明白，
我一定会努力这样帮助这些夫妻明白，
最好的一条路仍然是重建现在的婚姻而不是放弃，
最好的一条路就是重建现在的婚姻而不是放弃。
我常常喜欢用花园做比方，
我经常是喜欢用花园来做比喻。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院子里的花园是美丽的，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花园里面的花园是很美丽的，
但是很多花园因为长期没有维护就变成没有鲜花只有杂草的荒地，
但因为很多花园长期都没人打理，所以变成是没有鲜花但都是这些杂草。
婚姻就像花园，
婚姻就好像花园。
有的人看到自己的婚姻成了杂草丛生的一块烂地，就以为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放弃这块地，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或者有人看到这个杂草丛生的烂地，就好像这个婚姻没处理一样，那他就会想最好就是放弃了，重新再建一个花园。
其实婚姻掉到如此糟的光景，
其实婚姻跌到这样的光景，
就算你真的没错，
就算你真的没错，
只要你知道你还是有一点点大意疏忽的地方，
但只要你自己觉得有少少大意疏忽的地方，
不调整的话，换个地方再发生类似情况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如果你不调整，就算换了第二个地方，这样的事情一样会发生。
如果你肯付代价努力的话，
如果你肯付代价努力的话，
最好的选择永远是重整原来的花园。
最好的方法就是重整原来的花园。
我真的是百分之百的相信，
我真的百分之百的相信，
只要人愿意信靠顺服神，
只要人愿意信靠顺服神，
再糟的花园都可以被重建，
几好睇嘅花园都可以被重建，
而且在神的引导之下，重建出来的美可以远远超过人所求所想。
而且经过努力所重建的花园会远远超过我哋所想所求的。
对于我们在座所有的夫妻，
所以我哋所做嘅所有的夫妻，
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信息。
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一同埋三十二。那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信息，
就是神的心意绝对不是要夫妻们关心，把关心的重点放在到了什么地步可以离婚。
神的心意绝对不是想我们夫妻 去关心，最重点是放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离婚。
哎呀，什么时候情形可以离婚，什么时候情形不可以离婚，
或者是什么情形是不可以离婚的。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好好守住婚姻，
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好好地守住婚姻，
让他永保圣洁，
让他永远保圣洁。
所以我们如果看重这个责任的话，就不要消极地让婚姻顺其自然。
如果我们看重这个责任的话，我们就很消极地来让这个婚姻顺其自然，
不要任凭花园里的花草自生自灭，
不要随便这样花园里面的杂草自生自灭，
一定要积极的来建造又健康又牢靠的婚姻，
要很积极地来建造又牢固又健康的婚姻，
就好像细心照顾营造美丽的花园一样，
就好像很细心这样去照顾这个美丽的花园一样。
在这边我想邀请所有夫妻看一下一般婚礼当中新郎和新娘最常用的誓约。
在这里我想请各位已经结婚的人夫妻一起来看看一般婚礼的新郎和新娘他们所立的约。
我想借这个机会邀请所有夫妻重新在神面前建立婚姻的誓约。
我想借这个机会邀请所有的夫妻在神面前重新建立这个婚姻的誓约。
也许你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没有用过誓约，这个誓约，
或者你结婚的时候还没信主，没用过这个誓约，
也许你现在与配偶有很大的冲突，
或者你现在和配偶有很大的冲突，
但是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
但婚姻的制度是神所设立的，
只要你是结婚的，圣婴这些基本原则都应用在我们身上，
只要你是已经结了婚，圣经的基本原则都在我们身上，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力求留在现在的婚姻里，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力求留在现在的婚姻里面，
而且照着这个誓约所表达出来的精神来忠于我们现在的婚姻，
而且照着这个婚姻的立约来忠于我们的婚姻。
所以我很诚恳地邀请每一位已经结婚的人跟着我一句一句来重新立这婚姻的誓约，
所以我很诚恳地邀请各位已经结婚的夫妻跟着我一句一句这样来起这个婚姻这个誓约。
你不一定要念出声音来，
你不一定要读出声音，
但只要你愿意尽你所能的心中想着你的配偶，一句一句诚心来念，
只要你愿意，你尽量 按住你心入面所能嘅，嚟按住呢个一句一句咁样嚟好诚心咁嚟读。
因为方便的缘故，我就不念名字啊，我不会念我的名字和我太太的名字。
所以你唔使讲你自己嘅名
啊。所以你就是每个人想着你自己和你的配偶。
所以每个人就系谂住自己同埋你嘅配偶。
我愿与你结为夫妻，一生爱你，珍惜你，敬重你，保护你，无论是疾病或健康，是贫穷或富足，是艰难或平顺，我都永远对你忠贞，至死永不分离。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如果你们夫妻关系现在不是很好，
如果你夫妻的关系不是很好，
请你今天回家不要质问你的配偶有没有好好立约。
请你不要回到家质问你的配偶有没有好好立约。
也不要问他你听了信息之后有没有感到亏欠呢、啊？
不要问他你听了信息之后有没有感到亏欠、啊、
我不需要你们因此吵架。
我不希望你们因此来闹交。
我希望每个人单单只要求我们自己。
我希望每一个人单单地要求自己，
单单地求神帮助我们，
单单地求神帮助自己，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做好我自己当做的那部分，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做好自己应该做的部分，
为了重建这个美丽的花园尽上我自己的一份心力，
为了重建这个美丽的花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好，早先耶稣从第二个生活的实力不可兼营带进了第三个生活实力。
耶稣从第二个生活实力不可兼营带进第三个生活实力，
提醒人离婚再婚也是造成淫乱而破坏婚姻的圣洁，
提醒人如果离婚再婚也都是造成淫乱而破坏婚姻的圣洁，
所以我们要信守神圣的婚约，
所以我们要信守神圣的婚约。
之后耶稣再从信守神圣的婚约带进了第四个生活的实力，就是信守自己所说的话。
之后再从信守神圣的婚约之后又都带我们第四个生活实力，就是信守自己所讲的话。
所以我们来看33到37节。
所以看33至37节，
这边也牵涉到一点背景，
这个也都牵涉到一些背景，
就是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主要向主谨守。
耶稣说你有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
这句话是蛮正确的，反映出旧约许多经文的教导。
这句话是很正确的，反映到在旧约那里很多的经文的教导。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
是后来的人为了什么是算数什么是不算数起了争辩。
是后面的人为了什么算数什么不算数起了争辩。
有的人说你只要讲过那句话那就算是起誓。
有的人说你只要讲过那句话就是算起誓了。
而另外一方却说我讲的话是无心的，你怎么能当真呢？
而有些人就说我讲那句话是无心的，你怎么去当真呢？
很荒唐的就是在于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为了解决这些纷争竟然发展出一套很特别的规定。
问题即很荒唐的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为了解决这些这样的纠纷就竟然发出一套这样很特别的规定，
说起誓的时候如果用了某些特定的字眼那些事就有效，
就说你起誓的时候如果用了特定的一些字眼就有效，
如果没有用那些特殊的公式就不算有效，
如果没有用了特定的公式就无效。
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就举了几个例子来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发展出来的这套规矩，
所以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就用几个例子来责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出的一些这样的规矩。
比如16节法利赛人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好像23章16节法利赛人说凡指着殿起誓的东西这算不得什么， 只是凡指着殿的金子起誓的就该谨守。
十八节他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十八节他们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凡指着坛所上的礼物起誓的就该谨守。
大家应该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么荒唐呢？
大家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会这么荒唐呢？
就是这么荒唐，
他就是这么荒唐。
文士法利赛人极力标榜自己最遵守律法，也最严格督促别人遵守律法。
文士和法利赛人极力这样来标榜自己是最遵守法律，也都是严格这样督促其他人遵守这些法律。
但他们鼓吹的方式一点都没有帮助人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
但他们所鼓吹的方式一点都没有帮助人去符合神心意的方式。
他们定出的规条只给了诡诈的人更多的机会去钻漏洞。
他们这些规条呢，只是给诡诈的人去钻更多的漏洞，
让一些人在一些情形说话不算数之后还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很遵守律法的。
是让一些人自己不做得好的时候还在说话，我是做得好的。
在三十四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
在三十四节那里说，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
这句话我们等一下会多一点讨论。
这句话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多一点。
先看接下来耶稣给的原因和解释。
先看下耶稣所给的原因和解释。
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三十四节后半到三十五节是第一方面的原因。
三十四节后一半和三十五节是第一个原因。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只有指着天地和耶路撒冷起誓才会触犯神，指着其他地方或事物起誓没关系。
这个所说的意思不是说只是天地或者耶路撒冷所起的誓才是触犯神，而只是其他地方或者事物所起的誓就没有关系了。
耶稣是引用旧约的经文来说明神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
耶稣引用旧约的经文来说明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他是无所不在的，一切也都是属他的。
他是无所不在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
所以无论你指着哪里起誓都必然牵涉到神。
所以你指着哪里起誓都是会牵涉到神，
也都必须对神负责，
也都是要对神负责。
三十六节是第二方面的原因。
三十六节是第二方面的原因。
人是很渺小有限的，
人是很渺小有限的，
很多事情根本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很多事都不是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用讲大话的方式来起誓是很不智，也是神所不喜悦的。
用讲大话的方式来起誓是很不智，也是神所不喜悦的方式。
198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 George H.W. Bush 老 Bush 喊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口号。
1988年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老布希他讲了一个很令人不是很喜欢的口息。
他说 Read my lips, no new taxes。
他说 Read my lips, no new taxes。
就是你仔细看我嘴唇讲出来的话，我保证不加税。
他说 只要你很仔细地看我嘴唇所讲的话，我保证不加税。
那个保证当然很好。
他说那个保证是当然
好，而且那句话讲得非常的有力，
而且他那句话是很有力，
就帮助他赢得了选举当上总统，
就帮助他赢得总统。
但是上任之后面对国家负债数目直线上升，他承受极大的压力。
但他上任之后他就面对国家 所负债他很多债款，所以他有很多压力。
虽然他知道他如果加税的话一定会招致别人攻击他没有信守竞选的承诺，
他知道只要他加税就会招到很多人来攻击他，
最后他还是没有办法还是加了税。
所以之后他都是没办法都是加了税。
果然到了下一次总统选举的时候，
果然到了下一次 选总统的时候，
这克林顿的阵营就一再在电视上播放四年前老布什那个 Read My Lips 那段的录像。
结果克林顿就一味地播放这个布什所说的 Read My Lips 这个电视。
所以老布什再怎么样为自己辩护都没办法赢得人心，就输。
所以老布什怎样为自己来辩护都没赢到。
我想老布什在1988年并不是刻意讲假话。
我想老布希他在 1988年所讲的不是刻意去讲黑人的话，
只是他做了一个他并不能做的保证，
他只是做了一个他不能够保证的一个保证，
打了一个没有人能打的包票，
他打了一个没有人能够保证的一个包票。
在37节又是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37节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想看看当人用启示的方想用启示的方式来换得别人的信任的时候，这种想法往往已经夹杂了不单纯的动机。
想到人如果起势是换在别人来信任他，这个就夹了一些不单纯的动机。
如果有一个人常常说啊，我保证我绝对没有做什么事，绝对不会做什么事，否则就天打雷劈，那这样的人是比较可信还是比较不可信？
如果有人说我保证会这样做，如果不是就会被雷劈，这样你是相信他们还是相信他们？
台湾每次有选举的时候都很流行做一件事情，
台湾每一次选举的时候都很流行做一件事情，
就是那些人到庙里去发毒誓，当众把鸡的头剁掉，
就是那些人在那个庙那里发毒誓，就是当时将那个鸡的头剁下来。
我说如果我讲的是假话，这个就让神明把我的头剁掉，像鸡一样的剁掉。
如果我讲假话，就请那个神明好像将一个鸡头咁将他的头剁下来。
你们说他们剁鸡头真的能够这个证明他们诚实吗？
你想想他们这样剁鸡头会证明他们诚实吗？
如果两边在争执，一方的砍掉一只鸡头，另一方能不砍吗？
如果他们两个争执，他们一方面斩了个鸡头，另一方面可以不斩吗？
倒霉的都是那些鸡啊！我信主后这二十多年来在教会当中侍奉。
我信主二十几年，入边喺教会入边侍奉。
看到有一些有非常好见证的基督徒。
睇到有啲好好见证嘅基督徒。
他们从来不会试图用动听的言语来赢得别人的信任。
佢哋从来都唔会试住用嗰啲好动听嘅言语嚟。赢得人的一个信任，
但是你从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看得到他们是实话实说，说到做到。
但你从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看到他们说的实话都做得到的。
我们教会里面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们长执会主席郑景明弟兄 Joseph。
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长执会主席郑锦明弟兄。
不是因为 Sarah 翻译这些讲他先生啊，是真的，是好。当初我刚来一代改教会，一位同工就特别跟我说 ，Joseph 是一个诚实无畏的人。
当时我一嚟到一直卡的时候，教会的一个同工就跟我讲，Joseph 是一个诚实无畏的人。
后来跟他在一起侍奉，真的是为他诚实的态度感谢神。
后来跟他一起侍奉，就真是为他的诚实而感谢主。
其实在教会当中侍奉，大家在一起同工，一定会对一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其实在教会 当中，大家一起同工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不管别人跟我的看法有多大的冲突，只要他是诚诚实实的，我就敬佩他。
但不单不理人家跟我的看法有多少不同，但是只有他们是很诚实的，我就很敬佩他们。
而且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和这么好的同工在一起被他服侍。
而且我感谢神让我有这么好的机会和这么好的同工一起来侍奉神。
同样的，在侍奉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不少的人在诚实的事上不够实在。
亦都同时亦都看到有很多人在侍奉当中是不够诚实的。
有时候一点点的不诚实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带来一些方便。
有时一点点的不诚实或者可以帮我们带来一些方便来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一旦失去别人的信任和尊敬，那种损失是很难弥补的。
但一旦失去人的信实和尊敬，这些这样的损失是很难弥补的。
回到耶稣在34节所说的什么事都不可起，
翻翻耶稣所讲的咩事都不可以起，
这句话如何解释，圣经学者有很多的讨论。
这句话怎样解释，圣经学者有很多的讨论。
世界上每个民族每个文化里面都有起誓的习俗，
实际上每个民族和文化都有起誓的习俗。
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处经文谈到了启示，
在圣经经文很多地方也都谈到起誓，
不只是旧约有，新约也很多，
不单是旧约有，新约也都有很多，
然后谈到的启示种类很多，
也都种类都有很多，
有的是人与人启示，
有的是人与人的启示，
有的是人向神启示，
有的是人向神的启示，
还有很多处记载神与人立约或神给人应许的时候清清楚楚也用了启示的字眼和形式，
有很多地方神与人立约和也都是讲得很清楚，是用启示这个字眼，
所以真的要好好研究圣经中各式各样的誓言或誓约，就算写一本书也只能讲一点重点，
如果要好好地来解释这个启示，就算是写一本书也都是只是讲一点点的重点，
简单的要来说圣经学者大多都同意以下几点看法，
简单的要这样讲，圣经很多学者都大多数是同意以下这几个看法，
圣经很清楚地讲在某些情形下启示是合宜的，甚至是有必要，
圣经很清楚地讲在某些情形下启示是很合宜并且是很必要的，
耶稣反对的并不是合乎圣经教导的启示，而是不合神心意的启示，
耶稣所反对的不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启示，而是不合神心意的启示，
也就是他反对的是启示的误用和滥用，
也就是他反对的启示是误用和滥用，
所以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以及当时整个的背景来说，耶稣说话的意思是这样的，
所以根据上下文和当时的背景来讲，耶稣所讲的是这样，
像你们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和态度来启示，我告诉你们宁可什么事都不要启，
就是说好像你们用这样的方式和态度来启示，我告诉你们宁可不要做任何的启示，
所以最重要的是人总是诚诚实实的说话，
所以最重要的人要诚诚实实地来讲话，
不要有那种动机想用利用启示的方式来赢得别人的信任，
不要有一种动机就是想用启示的方式来赢得人家的信任，
所以关键是动机和态度，
所以关键就是动机和态度，
不要把启示当作一个手段，
不要把启示当为一个手段，
那样子的启示是期望别人付出来让自己得利，
这样的启示 是希望人家付出自己得利，
另一种启示从本质上来说付出的是启示的人，
另一个启示从本质来讲所付出的就是启示人，
他愿意借着启示让自己受束缚，是把自己摆上，
他所这样的启示是让自己来受束缚，将自己来摆上，
所以在法庭出庭做证人依照规定宣誓是合宜的，
所以按法院出庭做证人依据规定你起誓是合宜的，
因为你宣誓的动机并不是要别人哇凭你宣一个誓就相信你是百分之百诚实的人，
因为他的动机不是因为你起誓人家就可以百分之百来相信你，
而是你让你自己受所宣的誓束缚，
而是你所 受自己所宣的誓来束缚，
你必须句句实话否则你要负法律责任，
你必须句句都是实话否则你就要负法律的职责，
我们教会每年有同工立约，
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有同工立约，
所以同工宣誓的态度也不是要换得会众的信任，好像啊，我们能够保证我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完美，
所以同工的起誓也都不是说想换来有会众的信任，或者说保证他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
我们的态度是很谦卑的让自己受约束，
我们的态度是很谦卑地让自己受约束，
我们承担责任要在那些事项上好好努力，
我们要承担责任在那些事项上要好好地努力，
男女双方在婚礼当中所立的约也是这样，
男女双方在婚礼当中所立的约也都是一样，
是谦卑地把自己委身于一个责任当中，
是很谦卑地把自己委身在一个责任当中，
讲得直接一点，
讲得直接一点，
婚礼的誓约并不是任何一方啊靠着自己起誓叫对方把一生交付给他，
所以婚姻的立约不是说靠着一些这样的起誓将对方把一生交付给自己，
而是自己在众人面前立约把自己的一生 交付给对方，
而是自己在众人面前立约，把自己的一生交付给对方。
所以看完第三和第四个胜过实力以后，我们再次思想什么叫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
所以看完第三第四的实例之后，我们再次来思想什么叫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
从神颁布律法的本意来说，神的心意是我们要做一个忠诚的人。
从神颁布律法他的本意来看到神的心意，就是想我们要做一个忠诚的人，
在婚姻关系上忠诚，
在婚姻的关系上忠诚，
在自己所言所行上也忠诚，
在自己所言所行上也都是忠诚。
如果我们抱持的态度只是在律法法律上有交代不违法，那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
如果保持这个态度只是在法律上有交代不违法，这个就是法利赛人 的意。
如果我们的态度是想，哎，我对我配偶已经够好了，谈不上什么亏欠啊，我够好了，那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
如果你所讲的我对我的配偶已经够好了，我没有做什么亏欠他的事，这些也都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
比如说啊，我赚工作这么辛苦，赚钱家里有事有么，他还抱怨。
如果我做得这么辛苦，保证家里面有食有饮，他还在抱怨，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意。
如果我们夸口说，哎呀，凡是关系重大的事情，我向来都是诚实的。
如果有夸口咁讲，但系重大嘅事，我向来都系诚实嘅。
特别那些正式的文件或什么，我都是诚实的。
特别系嗰啲正式嘅文件嗰方面，我都系诚实嘅。
那就还是文士和法利赛人。
呢种系文士同法利赛人。
神的心意并不是我们不要违反条文上的规定，不是只是有个交代，而是对神对人都有一颗忠诚的心。
神的心意并不是要我们对一些条文有什么交代，而是要我们对神对人都有一个很忠诚的心。
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反省检讨自己在婚姻上是否忠诚。
所以我们经常要反省来检讨我们在婚姻上有没有忠诚。
这不是只是啊有没有外遇的问题，
这个不是有没有外遇的问题，
而是我有没有照着神设立婚姻的本意好好的爱我的配偶，
而是按照神所谓我们设立对我们配偶要好好的样。
我有没有持续的努力让我们的婚姻更稳固更健全更幸福美满？
我们有没有好努力这样去让我们的婚姻更加坚固更加健全和更有美满的婚姻？
我们也需要检讨反省自己对周围的人是否忠诚。
我们都要检讨反省我们对周围的人有没有忠诚。
别人看到的我是真正的我吗？
人家看到的我是不是真正的我呢？
我在别人面前和背后讲的话是一样的吗？
我在人的面前和背后所讲的话是不是一样呢？
我对人的态度是真诚的吗？
我对人的态度是不是真诚的？
我犯错的时候是坦然认错呢，还是为了面子撒谎掩饰？
我所犯错的时候是在人们面前坦然认错呢，还是摆着一个面子来骗人和显示？
我相信神引导我讲这些并不是只是为了讲给你们听。
我相信神引导我讲的这些不是只是为了讲给你听，
也是为了讲给我听，
也都是为了讲给我自己听。
我们都需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力求活出一个忠诚的生活见证。
我们都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力求活出一个忠诚的生活的见证。
我们有忠诚的个人才会有忠诚的家庭。
我们有忠诚的个人才有忠诚的家庭。
有忠诚的家庭才会有忠诚的团契和教会。
我有忠诚的家庭才有忠诚的团契和教会。
求主帮助我们彼此劝勉。
求主帮助我们彼此劝勉。
一起来成长。
一起来成长。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起祷告。
主，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活在别人面前，更是真真实实活在你的面前。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诚诚实实这样，不单止活在人的面前，更加是要活在你的面前。
让你引导我们，
让你引导我们，
活出一个忠诚的生活见证，
活出一个忠诚的生活见证。
主，我们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主啊，我们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也有很多亏欠。
亦都有好多亏欠。
求主引导我们成长。
求主你引导我们成长，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唱回应诗歌。